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又引导我们能够在一起，并且同心合意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我们现在来一起写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又带领众弟兄姐妹过去一周平安的生活。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天父，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是你，真的是拯救了我们。主是你把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呼召在这个神的家中，让我们一同来服侍，一同来彼此的造就，一同来呵护这个神的家。天父，就求主你透过今天的信息，主你把每位弟兄姐妹，主能够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主该担当的职责，让我们同心合意，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主啊，一起借力。主你的身体，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主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能够真的体会到在主里面的爱，在主里面的彼此的扶持，主啊，让主你的名得荣耀，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能够得到健康的成长。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的题目，刚才大卫弟兄说了，是叫共同合护神的家。这是彼得前书的最后一章，也是这份书信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可以说是。那么新约中的每封书信呢，都有特定的背景，都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写的。那么彼得写这份书信的时候呢，这是教会呢刚刚开始建立。那么，在面对来自犹太教还有罗马政府的逼迫，所以呢，彼得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兼顾信徒的信心，引导他们在苦难中有从主而来的活泼的盼望。所以呢，彼此要切实的相爱。在神的家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建造神的家。那么使徒的在这个使徒彼得在第一章中，那么他教导信徒，使他们知道救恩乃是蒙神保守的，是极其稳固的。真正得救的人呢，一定会有神所赐的新的生命，他的救恩是永远不会失去的。鼓励他们靠着神的恩典，活出与这个与救恩相称的生命来。那么，在第二章还有第三章，彼得主要是在劝勉信徒，那么对照属灵生命的三个要素，来审查自己属灵生命的状况，看自己是不是一个渴慕神的话语，是不是愿意在神的家中过肢体的生活，是不是热心喜欢传基督救赎的福音？那么勉励信徒通过呢，在世人面前、在教会、在家庭，那么以及在各种苦难的环境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通过这样各样的方式、各样的环境来操练自己属灵的生命。那么他在第四章，使徒彼得帮助信徒知道，他们一切都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他们只是基督的管家。既然是属于基督，并且是与基督联合，那么就要预备将来为基督的名而受苦。那么今天要分享的第五章，是使徒彼得对信徒最后的劝勉，就是说，不管是教会的带领者还是会众，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都要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每位神的儿女都是基督用他的宝血赎买的，都有责任来呵护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我想从三个方面呢和大家来分享。首先是作为教会的带领者，那么要甘心乐意来牧养神的群羊。 而所有神家的儿女要彼此，这个要谦卑顺服，也要谨守和警醒守望，随时抵挡魔鬼撒旦对教会的攻击，对弟兄姐妹的试探诱惑。那么我们如此行，那么就是为了神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好，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点，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我们要一个甘心乐意的牧养。我们先看第一节，他说：“我这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那这里面我们要知道，在使徒时代的教会中，那么除了使徒以外呢？那么没有比长老再大的职分了。但使徒呢，是由神呼召，长老这是在弟兄中灵性较为成熟，在会众中德高望重的人。那么由使徒按神的引导来予以选立，那么使他们来管理使徒他们建立的教会。那么使徒的工作主要在当时呢，就是开荒布道，来建立教会，见证基督在地上的事工和他的复活升天等等。而长老呢，他则是负责牧养教会，他们的工作就等于现在的牧师还有长老。那么使徒是地方性的。那么使徒是朝地方性的，不是地方，其实徒是超越地方的，是不是？它不是专属于某一个地方教会，而长老则是地方性的，它是只限于某一个教会的长老。所以在本教会做长老的呢，到了别的地方呢，就不一定是那个地方的长老了。但是呢，使徒则是属于全教会的一个职分，就是无论使徒到哪里，他都是神的使徒。那彼得这里说：“我这做长老的，这不是他骄傲的自称，而是使徒彼得他谦卑的自称。因为按照彼得在教会中当时的地位来说，他不但是十二使徒之一，而且他也是十二使徒中居领导的地位。他常常代表使徒在众人面前，在主的面前来讲话。”但是呢，他在此以长老自称，可见彼得心中是没有这个职位高低这种的观念。所以他这种自称呢，能使教会中做长老的这些人呢，能够感到这位身为十二使徒的领袖，并没有站在一个高人一等的这个地位上来高谈阔论，而是站在一个与其他做长老的人相同的地位上，这样的一种劝勉。所以可见呢，一个信徒，他的灵性、他的真理越成熟、越明白，那么他也一定会是一个越谦卑的神的仆人。那彼得呢，是靠着主的拣选和恩典，以长老的身份来劝诫在教会中做长老的人，也就是做牧养的人。那么看到这里呢，很多的弟兄姐妹会说，那后面的经文好像跟我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这里面只是说教会对教会的长老讲的，好像。但是呢，当我们说到这里，需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职位或者职分与使命，或者职分与权柄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对于权柄和职分的关系，与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认识的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通常的认识是，职位高的人，那肯定就是那些管人的人，那些，而不是那些劳力的人。很多人需要服务他，或者来实施他的想法或者计划。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那么他是耶稣基督，那么他带领他使徒，带领这个门徒， 但是耶稣基督在临近受难的那个逾越节的晚上，那么他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那么翻转了人们对于权柄和身份的认识。那么其实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是在最后的晚餐，那么也就主基督耶稣跟他的门徒在最后一次在一起的时候，他还听到门徒还互相在争论他们的大小位分、职分的高低、权柄的大小将来。然而呢，根据约翰福音13章3到4节，此时主耶稣他就离开他的离席起来，穿了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来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毛手巾呢来擦干。所以耶稣基督洗完了门徒的脚，他也留下了给他们的教训。那么在路加福音22章25节到26节说，他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他说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主耶稣也在约翰福音的13章14到15节说，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福子，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那么这里面主耶稣给他们做了榜样，彼此洗脚，让他们也就是彼此来服侍，彼此来顾念。所以呢，在历代教会里面，那么不管是带领者还是其他的会众，都是神的仆人，那么要彼此的来服侍。但是带领者总是那些众仆之仆，也就是说是服侍仆人的仆人。所以呢，当我们今天看到经文中的长老这一个词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职分，反倒要看到这是一份这个神的交托和使命。那么彼得见证的是他曾经亲自经历的一切。他曾经跟随耶稣基督3年多的时间，那么他们在他们早期的相处中，在跟随耶稣的过程中，那么彼得他经历到耶稣基督他对于人的那种无限的爱，他的谦卑，他的虚己，他从神而来的恩典荣耀，还有他对人的抚救，他什么人他都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彼得经历了这些，也愿意来见证这些事情。那我们知道，彼得看到在山上耶稣基督呢改变了他的身体和他的容貌，向他们荣耀的显现。他也看到耶稣基督呢走进拉撒路的坟墓，呼喊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复活了。他也看到了耶稣基督被十字架走向了各个他，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信他的人流出他的宝血，付上他生命赎价的这个过程。他也看到了耶稣基督的空坟墓，也见证了耶稣基督那么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说他在这里说，我这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所以他可以这样讲，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又来做见证。所以正如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这个1节和3节所说，他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就传给你们。所以约翰这里面用的你、我们，就是说那些跟随耶稣过去的那些使徒们。 那么彼得在这里呢，借着他自己的一言一行，为耶稣基督做他美好的见证。我们还记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后，那么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从过去胆怯软弱的一群人，成为一群刚强壮胆的人。对于所有的人，他们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那么在《使徒行传》2章32节这样想，那么在《使徒行传》的4章43节，那么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看到这些使徒生命的改变，他们就说，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知道，这些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过去跟过耶稣，是耶稣的门徒。而这里无知的小民却在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这让人看到他们生命的巨大的改变。不仅如此，那么他们也为着耶稣基督放下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放下了自己原有的工作和他们的原有的生活，来出来宣讲神国的福音，直到把自己的生命全部的摆在神的手里。那么，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彼得呢，他在殉道的时候这样讲过，他说：“我不配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说因为我曾经是不敢认耶稣基督的人，而今天我愿意让你们倒着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彼得倒钉十字架的故事，是彼得用他自己的生命。为主耶稣做的见证。那么接下来呢？彼得这里从四个方面来劝勉做长老、做教在教会牧养的人，要通过下面在牧养的过程中，要遵循下面四方面的原则，来在神的家中来服侍、来牧养。这在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看他这儿说。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那么这里面第一个原则就是告诉这些做长老的或者做牧羊的。那么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那么这里面的牧养就是保护、看顾、养育、引导的意思。牧作为牧人，那么应该负责，那么为群羊找那些有水有草的地方，并保护他们不受这些野兽的侵袭，来引导他们走在那些平安的道上。那这里面说，在你们中间的群羊，这里面也就是表示这些群羊，并非是这些长老或者是牧养教会的人的群羊，而是神的群羊，是神放在他们中间，让他们来代管，让他们来牧养的，所以是神所托付他们的。所以，一个牧者呢，应该是站在一个管家的位置上来。忠心的服侍神，来牧养神的群羊 那么这里也说，牧养形式呢，并不仅仅是牧师或长老站在这里讲，大家听。那么也可能是一位弟兄姐妹有需要代祷的时候，那么为他们做一个祷告，也可能是聆听弟兄姐妹的倾诉，那么用体贴的心。来安慰他们，也可能是用爱心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所以牧养呢，不只是牧师站在这里讲道，那么读神的话语，会众只是听到听神的话语。那么其实牧养呢，它是有很多的形式的。那么每当我和这个弟兄姐妹们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彼此交通的时候。 那么总是有很多的话想讲，因为能够通过这样的，我们能够感到彼此之间都能够得到造就，都能够得到这种的喂养。所以牧羊不像和不信的人，甚至这个和自己的亲人，我们说几句家常话就没有什么再想再说的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在主里呢是一家人，那么可以一起去分担、分享，可以讨论，也可以一起去面对我们生活里许许多多的这些苦难、这些烦恼。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了一种在主里面彼此相爱的关系，就可以相互的来扶持，相互的来牧养。所以呢，牧养呢不仅仅是单方面。牧者对会众的，也是一个互相的牧养，彼此的扶持。那么今天呢，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那么当你呢委身在 MMCC，当我们一起聚会或团契的时候，那么你和其他弟兄姐妹之间就有这样一种属灵的连结，并且就已经进入了一种彼此牧养的这种关系里面。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原则呢，就是说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那么这里照管呢，在希伯来文中有监视、谨慎、看守的意思。那么牧者对于主的群羊，应该是留心照管，看看他们有没有懈怠，有没有得病，有没有走的迷失了方向，有没有受伤害等等。那么遇到这些情况呢，就要随时给予帮助、督促、责备、引导。所以按照神的旨意，这里就是神，就是照神的真理的原则、圣灵的指教来引导他们，而不是随人的私意或者自己的私欲，随从人的愿望，乃是向神负责，而神的愿望。来牧羊，来照管他们。那么在疫情期间呢，虽然不方便来去探望弟兄姐妹们，但是呢，有时打电话给他们，了解他们各方面的需要，我们一起交通，一起祷告。那我就能感受到自己真的是多么的有限，好多事情想做，真的也做不了。但是又知道神的恩典。他却是无限的，更感受到神交托牧人他的群羊，这是何等大的托付。那彼得这里，那么劝勉这些做长老的、做牧养的人，第三个方面的原则就是牧养和照管要出于甘心，也要有从政的动机。这里面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意思就是说，不是由于人的催促，不是，而是出于属人也和出于人的这种的意念，或者是因为某个人的情面等等，而不得这个不担起这个牧养的这个职责来，而是积极的甘愿顺服主的呼召，而牧养。主的穷养，所以不是出于不得已的一种勉强。这里也说，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那么贪财在这里是指那些不应得的钱财，且就想贪图、想获得。因为神，那么彼得警戒这些做长老的、做牧养的，要接受神的呼召，侍奉。神的穷养，不是为了钱财来做这件事情，而是出于顺服神的旨意。因为神看重的是人的内心和动机，最重要的是要对主的忠心，对他呼召的顺服。所以我这里想到这儿呢，很感谢呢，一位姐妹的，她的父亲。那么这个 他是一位很爱好书法的一个弟兄。那么在我爱慕的时候呢，他送给我他亲手写的一个条幅，那么上面就写的“为神所用，容神一人”。那我把这个条幅呢，我就挂在经常我能看着的地方。那每当我看到这个条幅、这个书法的时候，看到这八个字的时候，那我总是心存敬畏，那么生怕辜负弟兄姐妹们的这个盼望，生怕辜负神的交托，那么常常就告诫自己，那么知道离神的要求还是很远，也要继续不断的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力量来继续不断的努力，能够尽自己的所能，尽心尽心尽意。来服侍神的群羊，服侍众弟兄姐妹 那么在第四个原则，他就告诉这些做长老的、做牧者的，要做群羊的榜样。他这说，不是辖制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辖制呢，有凭权力或者武力来征服人，或者是威吓人。使人受自己的统治、管制的意思。那么，长老或者牧者对群羊应该以榜样来感召，而不是借权力来威吓。圣经对于教会带领者如何尽自己的这个职责的教训，那么都是要他们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用谦卑的态度来服侍主所交托他们的群羊，绝不可以专横，用专横傲慢的手段来对待神的群羊。那么榜样的意思呢，在这里就是说，不是说给让别人干什么，榜样的意思是自己先去实行，然后使其他人也跟着自己的样子去做。但是榜样呢，不是包办，不是说你所有你能做的你都去做，不是的，它不是代替了别人的本分，而是自己，不是自己单单自己劳碌做工，而让信徒坐着不动，乃是自己侍奉神，又使信徒照样一样的来侍奉神。那么这里的榜样呢，其实也包括呢。钱财的奉献，神不是只要传道人侍奉他，信徒只是来这个支持，而神也不是叫信徒出钱，传道人就不需要奉献了，不是的。虽然传道人可以靠这个传福音、靠传道、靠牧养来养生，但是从信徒方面得着的供给。能够从信徒方面得着，但他们自己也当奉献金钱，按照神的教导去做，那么并且在这方面也要做信徒的榜样。那彼得这里呢，也鼓励做长老的，如按照这几条原则服侍，那么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呢，必会得到从主而来的赏赐。那么这就第四节，他说，到了牧者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那么这里面的牧者，当然就是指主耶稣。那么一切牧养教会的人，都是在主大牧人的手下做工作的，他们必须能够得，他们一定会能够得到主为他们预备的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这是主给他们预备的赏赐。那么，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呢，我们知道都是看得着、摸得着，那么都是有限的，都是可朽坏的，都是要过去的。那么，正如约翰一书2章1到17节，使徒约翰这样讲，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19到21节也告诉我们，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么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必然会在那里。那我们当如何来这个在天上积攒财宝呢？那么就是要真正的拿出我们自己有限的生命，来投入到服侍神的这个活动中。那么当然，在各个方面都可以服侍神，来服侍每个弟兄姐妹。当我们因着主的爱，因着爱主，愿意听从神的命令，那么为神的事工奉献时，那么神的家就没有缺乏，主的名就得到了荣耀。那么，当我们为教会的需要跪下祷告的时候，神必然会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为身边软弱的肢体切切的祷告的时候，那么神也必因我们的祈祷来顾念那些软弱、身体有需要的肢体。那当我们把福音传给周围人的时候，不信的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有世上的灵魂蒙神的拯救。那么等等这些事，其实都是在积攒天上的财宝，那么等候那永远不会衰残的赏赐。那我们看到呵护呢？那么在神呵护神的家，那么除了这个甘心乐意这些做牧者、做长老的这些的这个牧羊、这个照管的，那么也需要每位弟兄姐妹来彼此谦卑的顺服。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那么就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先看第五节到第六节。他这里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那么这里年幼的，就是指教会中年龄幼小、年轻的人，那么他们应当顺服那些年长的人。那么年长的呢，就是第一节中的那个长老，那么跟那个词是一个词。那么那里呢，是在劝勉长老做长老的人应该如何按神的旨意来牧养管理，来在此呢劝，而这里呢是要劝勉信徒要彼此如何的顺服，不但年幼的对年长的应该顺服，就是众人，不论是年幼的对年长的，或是年长的对年幼的，那么或者是年龄、学识、恩赐，那么职位相当的，都要用谦卑来束腰，来彼此顺服。那么，也这里面就告诫。这里也要我们叫常常呢告诫我们自己，就是要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随时准备接受他人的劝告或者是指正。那么其实这是蒙恩的途径之一，蒙恩的途径之一，因为好多的恩典其实你是一个从顺服而得来的，从他人而得来的。所以，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不但能顺服比自己年长的或职位资格较高的，而且也能顺服那些比自己年轻的、那么年龄小的、职位较低的人那些正确的劝勉。所以，只要是来自于神的，来是正确的劝勉，都当怀感恩谦卑的心来领受。那么，其实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么这里的彼此顺服，它一方面是表示信徒之间彼此之间都需要互相用真理来提醒，又互相为着服从真理而彼此来顺服。那另一方面是暗示那些年长的人，那么不能单凭他们年长就要求那些年幼的一味的来顺服他们，而不顾真理的原则，反而 那么他们要自己有错误的时候，也当同样接受他人的劝告。这是真正实行真理的人，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所以只要经过我们自我省察，所以知道人的指正或劝勉乃是出于神，我们都当来顺服，因为这是神的旨意，里面有着神他的应许，就是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说明神不会永远让一个人卑微，他必然会在他所定的时间叫他们升高，但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时候和意愿，而是照着他所知道什么时候把我们升高，那个时候才是对我们最好的、最安全的，也不会让我们升高以后有骄傲、有自傲、有自大。所以说我们不服在神的手下，而自己去争取一个高升高，争取一个什么名誉、什么高升，那么其结果那很可能就是很快的跌倒，不能成为神所使用的宝贵的器皿。那么其实这个呢，在旧约的中有一个非常鼓励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那么就是大卫。那么大卫王呢，虽然早已受膏成为了以色列王，但是呢他却不肯自己去推翻扫罗，甚至有好几次呢他可以杀扫罗，他也没有杀扫罗，而是放他走，因为他仍然等待，耐心的等待神给他预备的时候，那么到了时候，那么神才会让他登基做王。那么这在圣经中其实是美好的见证，就是不是自己去争取什么，而是神给你发志，神给你预备，乃是神的旨意成就。所以这是在大卫的例子呢，其实成为我们非常一个很好的教训，成为我们非常很好的榜样，也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教导我们，也是鼓励我们的。但我们因为出于我们的私欲或者肉体的软弱，我们有时呢，即使知道一些指正或者劝勉是出于神，也不愿意去顺服。主耶稣在这一点上呢，其实为我们神的儿女呢立下了榜样。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客西马尼园里跪在那里祈祷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那这是在路加福音22:42。所以呢，彼得这里要我们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当你愿意放下的时候，其实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神给我们的远比我们想要的要多得多，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知道我们，他最了解我们，所以他知道我们常常的是小性子，我们常常愿意把事情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愿意独自的来背起重担，愿意把很多的事情放在心里面，自己筹划看怎么来做。但是实际上，神一直在顾念我们，他让我们把我们的顾念、把我们的忧虑、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他，真正的交托给他，他必会给我们指导一条更宽、更美好的道路。那么，在合乎神的家，不但需要甘心乐意的牧养，彼此谦卑的顺服，他也需要所有的弟兄姐妹之间谨守和守望，警醒的谨守和这个警醒守望。这是在第二最后一点，就是第8节到第11节。那么警醒和谨守和警醒守望。那我们先看第8节到第9节，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通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其实呢，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他告诉我们，应该是一个谨守、警醒的生活。那么谨守呢，就是要守住神教导我们的真理，守住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守住神赐给我们的天国的福音。很多时候呢，我们持守很多的东西，但并不是真正，但并不是神的真理。比如说，很多人说，到底是这个施洗的时候是浸水里好，还是叠水里好？那么是浸里更神圣，还是叠水里更神圣呢？其实呢，我们要真正的进入到神的里面，并不是在于外在的形式怎么样，而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真正的改变。而这里面的警醒常常是跟祷告连在一起的。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其实是极其痛苦的，所以他让门徒和他一起祷告，但是呢，门徒却在那睡着了。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次的叫醒他们时候，他就对他们讲，在马太福音26章40到41节，他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也就是说，我们不警醒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入了迷惑。所以这个些时候也是魔鬼撒旦最容易来诱惑，来袭击我们的时候。所以呢，弟兄姐妹们，在这样末后的世代里，我们会听到许许多多的道理，或者这些和各种的信息，但是呢，我们要坚守真理，要警醒祷告，要学习辨别真假。听到什么样的信息是对还是错，那么并不是说取决于啊，我对这个我听到的信息，我是不是感兴趣，我是不是喜欢，这不是我们判断的原则。我们判断所听到的信息是真是假，是好是坏，就要判断它是不是出于圣经，它是不是与圣经的原则一致。这是我们要判断的最根本的原则。那么比方说，那么我们周五呢，我们有这个周小琴姐妹给我们来分享关于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青少年来抵挡各样的这种异教邪说，这种自由化的思潮的洗脑。那么它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相信每个人听完有不同的感受，但是我劝弟兄姐妹们，你听完之后思想的时候要思想他讲的是不是符合圣经，他讲的你听完以后是你喜欢不喜欢，不是你喜欢不喜欢，而是他讲的是不是符合圣经，是不是神的教导？如果是，不管我喜欢不喜欢，我也要去行，我也要去听，也要去来教训我们的儿女，来帮助他们。那么神要借着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来成全完备我们，来坚固我们，那么这是神的恩典。我们都知道，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敌人中，其实呢，最可怕的并不是我们所看见的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或者某种的势力，而是有两个人是我们最大、最可怕的敌人。那么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老我，另一个就是那个属灵的恶魔魔鬼，因为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寻找那些可通吃的人。所以基督徒面对他时，要用信心来抵挡他。我们常常不愿意放下自己，以致神的旨意没有办法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活在老我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充满的就是这些恶毒、嫉妒、纷争、结党等等的这些罪恶的这些心思意念。但是当老我呢被耶稣基督所破碎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真正的得到重建。 所以呢，神对先知耶利米有这样讲，他说：“看呐，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所以这在耶利米书的1章10节。所以呢，基督徒的生命必然会经历拔出、拆毁和毁坏，但是这不是目的，目的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重新得到建造，因为他要建造我们成为他的见证，要成为属他名的人，要成为真正荣耀的见证人。当我们警醒守望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信赖赐恩，我们要完全的来信赖这位赐恩的神。那么这就是在第10节、11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他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那么在此呢，彼得先是提及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所以他是赐诸般恩典的神。其实呢，彼得在第4章的第10节也曾说到神百般的恩赐，是为我们服侍他而赐下的。但是在此呢，诸般的恩典呢？则是为应付我们生活上的各种需要或者是患难而赐下的，诸般的恩典足以应付我们所可能面对的诸般的患难，使我们能在不同的试探中、不同的苦难中，我们能够得胜。所以，神召我们的最终的目的，绝不是要我们为他牺牲什么、拿出什么，那是为叫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所以，既然这样，他就必赐下那些诸般的恩典，使我们不至于因我们所遭受的那些苦难而失败、而跌倒，反倒因所受的患难而得享他给我们的荣耀，并且他选择我们的恩典，足以作为我们彼享他荣耀的保证。那么最后一节，他说：“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那么这里面这个"等"字啊，大家看，那么在这里表示信徒先经过试炼，而才会才会得享荣耀，也就是这是一种必然的先后的次序，就在我们未享他荣耀之前。我们必须要等候神完成他造就我们的计划，使我们在患难中、在各种的试炼中经历他所赐给我们的力量、赐给我们的恩典，来得着他的坚固、他是亲自的成全，然后我们才会与耶稣基督同享荣耀。所以呢，这里面的暂受苦难，那是我们进入荣耀之前必然要经历的锻炼。和学习，也就是这种的试炼，使我们的灵命呢得以健康，得以强壮，来合乎神的要求。那么，神不是要免去我们的苦难，而是要帮助我们在苦难中赐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些苦难。所以呢，我们切不可因为苦难的来临，以为神不管我们了，以为神不爱我们了，反之。苦难呢，倒是我们能够使我们十分真切的经历到、体会到神诸般恩典的机会。我们知道呢，我们中间呢，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肢体，他们正在受到身体上的病痛、各样的这种的这个难处。我们知道这些真的是神让我们经历这些事，让我们来思想，让我们真正的来依靠他。真的是把我们的这些需要完全的放在主的手里，因为神说了，我们把我们的 这个忧虑放在上帝身上，他一定会顾念我们的需要，他必然会在我们的苦难中，在我们经历这些患难中，他必会安慰我们，必会给我们力量，必会引导我们走出苦难。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呢，需要我们经常保养呵护，才能保持健康。那么教会是神的家，是基督的身体，是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又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用他的宝血又赎买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互为肢体，那么成为主的身体。那么神呼召我们到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他需要我们每个家庭成员来呵护这个神的家。那么带领者要甘心乐意的牧养照管神的群羊，那么弟兄姐妹之间也要彼此来谦卑顺服，也要谨守和相互的来守望，来抵挡魔鬼撒旦的试探和他的攻击。那么作为神的儿女，那么求神呢激励我们爱主的心，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一个顺服神的人，一个将自己的忧虑和重担愿意献给神的人，一个谨守和相互谨守守望的人，让我们这个属灵的神的家能够真的成为真的主的身体，让我们这个属灵的家能够弟兄姐妹之间在其中能够彼此造就，彼此扶持，一起来成长。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在地上赐下你的教会。主，你让你的儿女能够在教会中，主能够彼此的来扶持，能够彼此的来建立主你的身体。天父，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不管是我们做牧养的，还是我们做各方面其他服事的，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都是属于你身上的肢体，互为肢体。主，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职责。主啊，我们可以真的有一颗爱主的心，爱主你身体的心。主啊，能够委身在主你的教会中，我们彼此搭配，我们一起来，真的是来建立主这个神的家，一起呵护主你的家。天父，我们知道我们家中的，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肢体有好多在，有一些人在真的承受主一生中可能，最大的苦难，最大的难处。主啊，不管他们面对什么，我们真的求主你来怜悯他们，求主你来恩待他们，求主你来安慰他们。天父啊，你透着你的通过圣灵，透过主你的话语，主你亲自的来对他们讲话，让他们在苦难中能够有从你而来的信心，从你而来的力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